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迦南人是罪恶满盈，
因为迦南人是罪恶满盈，
神要用以色列除掉他们，
神要用以色列除掉他们，
迦南人也不肯悔改，
迦南人也不肯悔改，
所以这是神的惩罚，
所以这是神的惩罚，
免得他们的败坏的行为和崇拜偶像污染以色列，
免得他们败坏行为还有崇拜偶像败坏以色列。
所以跟这个跟这个外邦人立约呢，就等于不服从神的命令，
所以跟外邦立约等同于不服从神的命令，
所以会众呢很怕受到牵连，
所以会众很怕受牵连，
所以呢就埋怨了，
所以就埋怨。
那这个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
那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
我觉得有几个理由，
我觉得有几个理由。
第一，就是我们看到圣经的真实性。
第一，我们看到圣经的真实性。
圣经不是只是报喜不报忧的。
圣经不是报喜不报忧。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的可信性。
我知道，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可信性。
第二，我们看到这个教训是我们不可以只是凭人的智慧去判断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教训是不能凭人的智慧去判断事情。
这些以色列的领袖，
这些以色列领袖，
他们见到他们穿的衫，
他们看到他们穿的衣服，
穿的鞋，
鞋子
都是破烂的，
都是破的。
他们见到他的食物都是发霉的，
看到他们食物发霉了，
他们盘问他们，
他们盘问他们，
就上了当了，
就上当了。
所以我们知道不可以只是凭人的智慧去做事，
所以我们知道不能凭人的智慧做事。
我们要求问耶和华，
我们要求问耶和华。
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看到这个会众和领袖之间的张力。
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看到会众跟领袖之间的张力。
在很多的时候，在一个大的团体，
很多时候在一个大的团体，
很多时候会众和领袖会有张力，
很多时候会众跟领袖有张力。
尤其这个时间是刚刚这个约书亚是这个取代了摩西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约书亚刚刚取代了摩西的时候，
很多人将摩西和约书亚比较，
很多人将摩西跟约书亚比较。
摩西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领袖，
摩西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领袖。
这个摩西是刚刚毕业的神学生，
这个约书亚是刚刚毕业的神学生。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领袖我们有时要体谅，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领袖要体谅，
我们要替他们祷告，
要为他们祷告。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神讲给我们听，我们每一个人是完全人。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
好像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接班人。
好像我们教会需要接班人。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
但是神多次鼓励约书亚。
但是神多次鼓励约书亚。
他说你要刚强壮胆。
他说你要刚强壮胆。
所以今天我觉得神也是透过这个故事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看到神也是透过这个故事鼓励年轻人。
我们的教会需要接班人，
我们教会需要接班人。
你们不是十全十美的，
你们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们也都是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们也不是十全十美
的。我们很多的缺陷，
我们有很多缺陷，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知道。
但是神要我们说 我的恩典够你们用，
但神说我们的恩典够你用，
神要你们刚强壮胆，
神要你们刚强壮胆。
所以圣经记载这件事，
所以圣经记载了这件事情，
另外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两难之间的选择。
另外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两难之间的选择，
他们已经向神他们信服神，
他们信服神，
神叫他们不要入约，
神叫他们不要立约，
但是他们已经是做了这个决定，
但他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还用神的名做了宣誓，
而且还用神的名宣誓。
那这个两难之间，
那这个两难之间呢，
他们怎么去处理呢？
他们怎么处理？
那这些团队的领袖呢，
那这些团队领袖呢，
就跟这个会众怎么说了，
就这样跟会众说，
他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
他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
现在我们不可以害他们，
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
我觉得这个呢，有个地方我们要留意，就是他是众首领和会众说。
我们这有一个地方 要留意，就是众首领跟会众说。
这个是看到这个团队的领袖。
我们看到这个团队领袖。
所以教会里面也有团队的领袖。
所以教会里面也有团队领袖。
不是一个人做领袖。
不是一个人做领袖。
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现象。
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现象。
但是这里也教导我们在这个两难之间处理的问题。
这也教导我们在两难之间处理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学这个以色列的长，这些会众，这个领袖。
我要学以色列的领袖会众。
第一，要承认错误。
第一，要承认错误。
向神认错。
向神认错。
第二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以恶报恶。
第二，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能以恶报恶。
反而要以德报怨。
反而要以德报怨。
所以虽然他们是受这个欺骗人的这个欺骗人的欺骗。
虽然他们受到了欺骗。
但是既然已经成了事实。
但既然成了事实。
他们就不可以害他们。
他们就不可以害他们。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疫情的小插曲。
最近我看到一个疫情的小插曲。
就是现在很多人是这个埋怨这个疫情是由中国过来的。
现在有很多人埋怨疫情是从中国过来。
甚至很多的我们的同胞都受到不好的待遇。
很多我们的同胞受到不好的待遇。
所以呢很多这个这些人呢就在这个街上呢就涂鸦。
有些人在街上涂鸦。
就说要写着 China must pay。
就写了 China must pay。
中国一定要偿还。
中国要偿还。
但是这两个同胞呢，
但这两位同胞
他就自动去清除这些涂鸦。
他们自动去清除这些涂鸦，
所以受到政府的表扬。
他们受到政府表扬。
他说不废话就是干。
他们说不废话就是干。
觉得这个时间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发怨言的时候，
当我们都在发怨言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好的见证。
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好的见证。
我们要用正面去回应。
我们要用正面回应。
不可以以恶报恶。
不能以恶报恶。
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社区上面，
我们看到这社区上
有很多人帮助那些老年的人代购食物。
有很多人帮助老年人代购食物。
有很多人在家自己煮了些饭。
有人在家自己做饭。
煮了些食物。
煮了食物。
带去医院给那些前线的医生护士去吃。
带去医院给前线的医生护士吃。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参考。
我们也可以参考。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在这疫情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
我们 不是一定在家，只是做自己家里面的事。
我们不是一定只是在家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这个社区做一些比较正面的事。
我们可以在这社区里面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将这个荣耀归给神。
把荣耀归给神。
回到我们教会的情形。
再看我们教会的情形。
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有 Zoom 能够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参加崇拜，参加祷告会。
我们很感恩我们有软件可以做那个崇拜跟祷告会，
但是有少部分的老人家，
但是有少部分老人家，
或者没有这个先进设备的，
或者没有先进设备的，
他们会觉得很孤单，很脱节。
他们觉得很孤单，脱节。
那我们的关怀小组可不可以重新去组合？
我们的关怀小组能不能重新组合？
安排每一个人每个星期打电话去联络，去关心我们教会的比较孤单的人。
安排每个人每个星期去关怀教会孤单的人，
因为我们就算每个星期都能够有这个 Zoom 能够聚会，
就算我们教每个教会每个星期能够利用软件聚会，
但是其中美中不足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单方面的沟通，
但是这只是一个单方面的沟通，
你们只可以看到我们在上面，
你们只是看到我们，
我们看不到你在下面，
我们看不到你在下面，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能够互动的环境，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互动的环境。
我们所以鼓励大家都能够参加，最少参加一个小组。
我鼓励大家最少能够参加一个小组。
或者我们能够多开一些小组。
或者我们能够多开一些小组。
例如我们可以开一个弟兄组。
或者开一个弟兄组。
我们这些组别除了查经之外。
这些组别除了查经之外。
我们还可以互相问候，互相鼓励。
可以互相问候鼓励。
我们可以闲话家常。
可以闲话家常，
我们可以增加我们之间的互动，
可以增加我们之间的互动。
在这个疫情的时间，我们发觉很多事都是 很受限制。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受限制。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是被迫冬眠的。
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被迫的冬眠。
啊，这个PowerPoint 上面都有看到，是我的机管里面的一个那个 reception desk。
PowerPoint 上面都可以看到，这是我医馆的一个接待处。
啊，接待处哈。咁你睇到上面咧有一个塑胶嘅嗰个叫做咩啊屏风喺度嘅，
有个塑料的屏风。
啊，咁呢个咧系一个好有创意嘅人咧，啊喺呢个时间做出嚟嘅。
这个是有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想出来的。
啊，做出嚟之后我哋个个排队去买。
做出来之后，很多人排队去买。
啊，所以好多行业被迫停止营业嘅时候。
很多行业被迫停止营业的时候，
我们肯用脑筋的能够绝处逢生，
我们还肯动脑的就能够绝处逢生。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都应该是除了我们的 Zoom 的聚会之外，
我们教会除了这个 Zoom 的聚会之外，
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下有些其他的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将这个福音传出去，
想一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福音传出去。
在这个时间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活动可以能够令到神的名得到荣耀，
你想想这时候有没有其他的活动能够把让神的名得到荣耀。
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初期，
我们知道教会初期
他们是没有大教堂的，
他们是没有大教堂，
他们是被逼迫的，
他们是被逼迫的。
但是当他们被逼散开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被迫散开的时候，
这个福音就传开了，
这个福音就传开。
所以在这个初世纪的时候，
所以在初代提教会的时候，
福音的传开就是靠所有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
福音的传开就是靠所有基督徒生命的见证。
啊，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虽然受到控制，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虽然受到控制，
我们可不可以想一想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我们可以将神的名传扬出去。
我们能够能不能够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把神的名传扬出去。
啊，举个例，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星期日早上来参加我们的 Zoom 崇拜。
举例，我们可以邀请朋友星期天早上来参加我们的网上崇拜。
好，我们回去这个约书亚。
我们回到约书亚。
我们看到虽然基别的人是被接纳。
我们看到虽然基别的人是被接纳。
他们不会被杀害。
他们不会被杀。
但是他们是要做奴隶。
但是他们要做奴隶。
他们的命运。
他们的命运。
是从这个咒诅开始，
他的命运是被从咒诅开始。
约书亚第九章这样讲，
约书亚第九章这么说，
他说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作奴仆，
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作奴仆，
要作我神的殿作劈柴，是吧？
为我们神的殿作劈柴，
挑水的人，
挑水的人。
所以他们要做挑水的奴隶，
所以他们要做挑水的奴隶。
啊，点解要叫他们做挑水呢？
为什么要叫他们做挑水？
原来基遍一带有好多个大水池。
原来基遍一带有很多大的水池。
喺1950年发掘呢个基遍池咧，这个直径有11米咁大。
在1950年挖掘出来这个基遍池咧，有直径有11米。
所以我哋睇到呢个基遍人嘅命运系由被咒诅开始嘅。
所以我们看到基遍的命运是从被咒诅开始。
但是呢，基遍人的命运是由恩典结束的。
但基遍的命运是以恩典结束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虽然是外邦人。
因为他们虽然是外邦人。
但是立约之后。
但立约之后。
他们离开偶像，永远侍奉神。
他们离开偶像，永远侍奉神。
然后基遍会成为这个，后来会成为这个利未人的城邑。
这基遍成为了，后来成为了利未人的城邑。
这个会幕，神的会幕从扫罗的时代就搬到基遍，
神的会幕从扫罗的时代搬到基遍，
一直到所罗门这个圣殿建成为止，
一直到所罗门圣殿建成为止，
800年之后，当他们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
当他们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
这个圣殿的殿役叫做尼提宁，
这个圣殿的殿役叫尼提宁，尼提宁
就是基遍的后裔。
就是基遍人的后裔，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外邦人归向神的一个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外邦人归向神的好见证。
所以我总结一下，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在整件事来看，
这整件事来看，
在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看，
即便人欺骗以色列，
即便人欺骗以色列，
是领袖的疏忽，
是领袖的疏忽，
领袖的错误，
是领袖的错误，
但是实际上，
但实际上，
这个是神的怜悯，
就是神的怜悯，
因为在迦南全地，
这因为在迦南全地，
只有即便人求和，
只有即便人求和，
其他的都不悔改。
其他都不悔改，
不单止不悔改，
不但不悔改，
还同心合力要抵挡叛逆神，
还同心合力要抵挡叛逆神。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神可以令万事互相效力，
神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
神可以扭转人的软弱，
神可以扭转人的软弱，
神可以用约书亚和领袖的疏忽，
神可以用约书亚跟领袖的疏忽
教训以色列的子民一个功课，
教训以色列的子民一个功课。
神亦都用约书亚和领袖的疏忽，
神也是用约书亚跟领袖的疏忽
用来拯救外邦人，
用来拯救外邦人。
我们看到这个投影片上面有耶稣的名字，
我们看到投影片上有耶稣的名字。
其实耶稣不是叫 Jesus，
其实耶稣不是叫 Jesus，
耶稣叫做耶稣啊，
其实耶稣叫耶稣啊。
我们看到图片上面有这个耶稣的真正的名字是耶稣啊。
其实耶稣真正的名字是念耶稣啊。
耶稣是犹太人。
耶稣是犹太人。
耶稣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
耶稣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
所以这个耶稣是由右边读到左边。
所以耶稣是从右到左边读。
你有没有发觉耶稣啊和约书亚是不相似的？
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啊跟耶稣亚是很相似的？
根本这个约书亚和耶稣啊在旧约是同一个名。
根本在旧约里面，耶稣啊跟约书亚就是同一个名。
所以约书亚就预表耶稣基督。
其实约书亚就预表耶稣基督。
神当日用约书亚拯救罪人。
神当日从用约书亚来拯救罪人。
今日神亦都用另外一个约书亚耶稣基督。
今天神也用另外一个约书亚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在十字架上受死，
在十字架上受死，
三天之后复活，
在三天之后复活，
来拯救一切愿意信靠他的人，
来拯救一切愿意是信靠他的人。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代，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疫情蔓延的时代，
在这个隔离的时候，
在隔离的时候，
我们不要与主隔离，
我们不要与主隔离，
我们都不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隔离，
我们也不要跟我们弟兄姊妹隔离，
我们利用每日的读经计划，
我们利用每天的读经计划，
我们通过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回应，我们能够互相沟通，
我们通过的思考回应能够互相沟通，
我们互相鼓励，
能够互相鼓励，
我们互相提醒，
互相提醒，
因为我们的盼望，
因为我们的盼望
是耶稣啊，
因为我们盼望是耶稣啊，
是一个永活的耶稣基督，
是一个永活的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
路
我哋感謝。